好牧人，
新源主持。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好牧人节目。大家好，我是星源。今天朱乐平长老继续为大家讲解以赛亚书，今天会谈到的是以赛亚书22章第22节到23章第1节。欢迎收听。
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22章。上一次我们看到第21节，我们现在往下面看22节。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大卫家就是指的当时的王室了，钥匙是指的责任跟权柄。现在在美国也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一个管事的人，他身上常常挂一串钥匙，钥匙愈多的表示他的责权愈多，他的权柄也愈大。当我到我们教会来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事情给我的就给了我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是在教堂里的所有的门窗我都可以开的，所以这个就是表示，哎，你到这里来，我们把这个教会的责任交给你。所以这里让他把大卫家的钥匙，把王蛇的责权跟权柄交给他，放在他肩上。肩上原来的意思指着身体上面背负重担的那个部位，你假如要负重的话，你是用肩头的，所以你抬东西啊是用肩头抬的，肩头跟那个背上面那个部分。那现在我们看到常常我们出门的时候用那个背包，也是在用肩头上的，所以这个就是表示负责任了。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这两句话是跟启示录第3章第7节描写主耶稣的话，这是一样的。因此上有一些解经家就讲啊，以利亚敬这个人呢，他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因此上也把那个色波拉来说，这个人是预表敌基督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有一些解经家他们很喜欢讲预表的事情，所以他就借着此地这一句形容以利亚敬的话，跟启示录描写主耶稣的那句话相似。因此上就说他就是预表主耶稣的。启示录3章7节是说到腓拉铁非的教会，第7节说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这里明显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他是这么样子的一个身份，他是大卫家里头拿着他们王家的这个钥匙的。此地讲到以利亚敬也是这个样子，因此有人就说他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用也可以不必去注意，总之这个地方是讲的以利亚敬这个人，他取代色波拉成为当时王家的一个掌权的人。然后23节他说，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定在坚固处，他别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这个钉子定在坚固处是讲到这个人他的地位一定会很安全而且永久的。你要定一钉子，不是说是一个东西随便钉到墙里去然后又把它拔出来，不是这样的。你假如定一钉子的话，这个钉子会在那里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这个钉子也一定是会很稳固的。所以把它将钉子钉在坚固处，就是表示我取用以利亚敬，让他在家宰的这个地位上会很安全而且能够永久。这个地方那个钉子特别是指着在东方人，他们常常在墙上挂衣服啊器具啊所钉的那个钉子。我们不知道现在大陆的情形怎么样，我们从前这小孩子的时候在厨房里头墙上到处都是那个大的那个，有的时候铁钉有的时候木头钉子，此地的钉子其实是木头的，是用木头钉进去的。在这个钉子是钉在墙上之后 就挂了锅瓢碗盏这些东西都可以挂在上面的。他要作为他副驾荣耀的宝座，荣耀的宝座应该在原文的意思是荣耀的座位。那么荣耀的宝座跟荣耀的座位有什么不同？荣耀的宝座是指做一个君王他所坐的地方，这个荣耀的座位是说到他是一个尊荣的支持者，并不是讲到他坐在那个宝座上，是讲到他是他附加尊荣的一个支持者，他是王室的一个最有权的一个辅佐的人，就是讲到他的地位是这样的。那么加尔文他认为这个以利亚金因为他是王室的一分子，所以这个地方的所谓的富家是指着大卫家，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清楚的是讲到他是支持当时王室的尊荣的这么一个人。那么二十四节说到他附加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些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这个是继续上一节讲的钉钉子的那个比喻，讲到以利亚金他们这一家都是因着他而得到尊荣，也都来依靠他，因为他是一个钉子了，他钉在墙上，所有其他的儿女啊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些小器皿一样，他整个的一家都仰望他，依靠他，因着他而得到尊荣。一切的小器皿是指着所有的家畜，包括一些卑微的人，从杯子到酒瓶乃是讲到很卑微的小器皿。这个地方的酒瓶其实不是像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酒瓶，乃是用皮做的那种皮囊，所以那个东西很容易可以挂在那个钉子上，挂在墙上，而且这个囊不一定是装酒的，装其他的液体也是可以的。中文翻译成酒瓶其实是应该就是翻译成瓶子或者是皮带就更好。最后二十五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比亚鞋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表面上看起来这里似乎是在讲以利亚敬这么一个人呢，他的权势最后还会有终结的时候，因为犹大最后是会亡国的，犹大的国权不会到永远的，所以以利亚敬他的权柄他的尊荣也要结束。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可能就是跟此地的上下文不是那样子的配合，许许多多的解经家我本人也同意这个地方是回来叙说色巴拉这个人的情形，因为在以利亚金之前色巴拉也等于是一个钉子一样的，他也是长有权柄的，但是这个人他终于会被压斜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被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这个是说明色巴拉将要丧失他的权势，是回头来讲到色巴拉的事情。我觉得这样子在逻辑上好像更好，以前这里是讲到以利亚敬，但是最后的结论，因为他是从十五节开始他是对着当时的色巴拉指责的，所以回头的结尾还回到色巴拉的身上。他说那个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那个钉在坚固处的钉子比亚鞋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比比剪断，讲到神终于要把色巴拉的权柄给他剥夺。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三章就有了一个新的主题。二十三章整个的这一章讲到推罗的事情，这一章里的一共有十八节，可以分三段来看。那么第一节到第七节是用对话的方式来说出推罗这个地方的请福，然后第八节到十四节就是讲到推罗的摧毁乃是出乎神的安排，神用加勒底人来做他的工具。那最后第十五节到十八节就讲到推罗的复兴跟他的悔改， 所以这个是整个二十三章的内容。我们先来看第一节，都论推罗的末世，他世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推罗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这消息是从基提地得来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讲一讲推罗这个地方。推罗是个很奇特的一个地方，当时它是腓尼基的一个城邦。腓尼基这个地方是今天黎巴伦跟叙利亚都是在古时候的腓尼基的地方。那么在腓尼基这个地方之内有一些的城邦，推罗是其中之一，西顿又是另外一个。那么推罗这个城呢，分为两部分，主要的城是在一个海岛上，所以它是一个岛上的一个小城。那么它还有另外一部分，这另外一部分被称为旧城。那么这个旧城呢，就在海边，所以主城在海岛，旧城在海边上，中间没有通道，是只有靠船只往来。这个旧城呢，亚述人称它叫乌素，其实就是推罗了。这个推罗它在西顿之南差不多25里。推罗有两件事情是出名的，第一件事情出名的就是他在海上的商业跟他的殖民。你不要看他是个小城在海岛上，他商业做得很盛，他可以说是掌管当时地中海的商业，他权柄很大。我们假如有机会看以西结书，我们就发现这个推罗是在商业上相当陌生的这么一个地方，而且他的殖民事业也很盛，他沿了地中海有很多的殖民地。你不要看他自己是个小城。那么第二个出名的地方就是这个城啊，它曾经几度当时的强敌长期的围困，但是攻不破，成年的几年的来围困它也攻它不破，它有这样子一个特殊的地方。推罗的强盛出名啊，是开始在主前差不多10世纪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大卫王的时候，当大卫准备建造宫殿的时候，推罗王西兰，那个时候的推罗王叫西兰，曾经供应了大卫许多香柏木跟工匠。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西兰也曾经供给他的木料跟巧工。我们知道大卫他本来想替神建造圣殿的，后来神阻止了他，不让他，他就储蓄了许许多多的建殿的材料，后来让所罗门他的儿子建造他的圣殿。那么在大卫的时候跟所罗门的时候，推罗王西兰都供给他们出名的香柏木跟出名的工匠巧工。我们可以看几处的经文，第一处在撒母耳记下，这个是讲到大卫时候的事情，撒母耳记下5:11，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然后我们再看列王记上5:10，其实从5:1开始就讲到推罗王西兰的事情，然后到10节，于是西兰照着所罗门所要的给他香柏木和松木。这个是说到推罗给所罗门建殿的这个木料。然后在7:13-14又看到推罗给所罗门王差派了巧工去帮他建殿。13节说，所罗门王差遣人往推罗去，将妇兰招了来。这个妇兰就是西兰的，其实跟西兰是同一个名字的，只不过为了分别他们不是同一个人，所以就把它翻译成妇兰。他是拿弗他利支派中一个寡妇的儿子，他父亲是推罗人，做铜匠的。妇兰满有智慧、聪明、技能，善于各样铜作。他来到所罗门王那里做王一切所要做的。所以你看到推罗跟犹大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交往的。推罗他有船队，常常跟所罗门的船队一同结伴到俄非去做磨业，有时候到他斯去做生意。俄非大多数的人都相信是在非洲的东北部，他斯就是在今天西班牙的南部。 所以你看到当时推罗跟所罗门他们的船队所去的地方是很远的，他们远去到非洲的北部跟西班牙的南部。那么推罗呢，他在地中海的沿岸，因为他是个海上的一霸，海上经商的相当富庶的，而且也不断的有船只出去航海的，所以就很自然的他在地中海的沿岸建立了不少的殖民地，几个出名的好像居比路，居比路现在就是 Cyprus 了，然后西西里，西西里是在意大利半岛的南边，还有迦太基，迦太基是在白非 Tunis 靠海的地方跟西班牙，说这些地方在推罗的时候他们都已经繁荣起来，而且是推罗的商人或者说军队到那个地方去殖民的。这是讲到推罗他在地中海当时的那个影响。而推罗他本身做生意是以当地出产的，就是他们沿巴勒斯坦出产的玻璃跟红色紫色的染料是最为有名。我想今天染料不稀奇了，但在古时候这个染料是相当名贵的东西，特别这种紫色的染料在当时是相当昂贵的，因为只有有地位的人，富庶的人才能够穿得起紫色的衣服，所以紫色跟红色的染料是相当有名的东西。现在讲到推罗，他有几次有名的被强大的帝国把他围攻。第一次是在亚述王以撒哈登跟亚述巴黎伯的时候，他们这两个亚述王围攻推罗前后有五年之久，不是几天几个月，是五年，是从主前669年到664年，这五年亚述整个的大兵把推罗包围起来。推罗是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它的主要的城是在一个岛上，它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在岸上，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的围城呢，是讲到围攻它的旧城，就是在岸上的这一部分，有五年都没把它打下来，你就可见得推罗当时的防守是相当有名的了。第二次的围攻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沙，这一次尼布加利沙围攻了推罗13年。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一个地方有大军围困你13年之久，是为什么推罗他能够维持这么久呢？因为他跟海上是相连的，在岸上你把它围起来，那么他的这个补给，他的水啊，他的其他，他可以从海上那边运过来，所以你没法子，你把它围困起来，但你拿它不下来。所以尼布加利沙他攻打他有13年之久，从主前584年到571年，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最出名的一次是在希腊帝国亚历山大的时候，亚历山大是厉害，他在主前332年围困推罗，只有七个月，七个月他不只是把他的旧城拿下来了，连他的岛上的主城也给他拿下来了。他怎么拿得下来的？他就用人力造了一条路，从那个岸上一直通到那个岛上。那真是亚历山大他要做一件事情，他是竭尽全力的，他造了一条路一直到那个岛上去，终于把这个主城给拿下来。这个是推罗的主城第一次沦陷的。那个尼布加利沙他围困推罗十三年，他把旧城给拿下来了，但是主城呢他没办法，他没有亚历山大那个聪明那个毅力。亚历山大他是立定心志要做一件事，他是下全力去做的，所以他有一个海港在这种，我就填土把它造陆起来，所以结果他七个月把主城给拿下来了。推罗这个地方，他虽然曾经在亚历山大的时候主城也被毁掉了，在尼布加利沙的时候他的岸上的旧城毁掉了，但是他后来又恢复了。到主后一世纪的时候，推罗好像还是十分的繁荣。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推罗还是繁荣的，所以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头提到推罗的事情。到了中古之后，推罗才变成了今天的这样子的废墟，所谓渔民晒网的地方。这个是以西结书26章那里所讲的，我们现在要看一看今天 假如我们到推罗去，我们看到推罗的情况就跟以西结书讲的一样。我们看一看以西结书26章3-6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垣，拆毁他的城楼，我也要刮尽尘土，使他成为尽光的磐石。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也必成为立国的掳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数推罗城业的居民必被刀剑杀灭，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个国家为什么到最后落得这样光景，就是因为他在神的面前的态度骄傲。所以我们假如有时间，我们可以去看下面27、28章，就晓得了推罗当时的这个情形，那种骄傲。所以神惩罚推罗，最后让他成为这样子一个所谓的尽光的磐石。今天假如我们到推罗去，就会看见推罗果然就像此地所说的，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也必成为立国的掳物，就是先知以西结所说的。所以从前那么一个繁荣强盛的一个国家，到后来就成为荒凉的地方了。历来的解经家，他们想办法要把我们现在读的这23章的内容跟历史上的某一次的战役，希望能够把它连起来，然后就可以肯定这个地方先知在此地所说的是指的哪一次的，但是都没有什么办法。因为所有的历史上的那些某一次战役啊，跟在此地所描述的都不能够完全的吻合。有一些解经家就是讲，他说这个是指的亚述王时候的那个战事，但是大多数的解经家都认为这个恐怕是指的巴比伦王时候战争。因为尼布加利沙曾经把那个岸上的旧城啊给他毁掉了，而且在我们这一章后面在13节又特别提到加勒底人，所以呢多半的解经家都猜测，我用猜测的这啊，这个地方先知所预言的是指的尼布加利沙的那次的战役。而且啊，推罗后面讲到经过了70年之后又复兴，好像跟耶路撒冷的遭遇很相似。而耶路撒冷他的这个王毁灭是在主前586年，也是尼布加利沙打进去的，所以许多人家这个地方肯定是指的尼布加利沙那边的战争。但是弟兄姊妹，亚述的时候也好，巴比伦的时候也好，推罗并没有真正的沦陷，像这一章里面所说的成为荒凉或者成为荒场。我们看第一节这里讲的清清楚楚的，推罗变为荒场。然后看到在13节、14节那里又再次的讲到，他说拆毁推罗的宫殿，使他成为荒凉。然后下面他说因为你们的宝藏变为荒场。所以这些都跟尼布加利沙战争的那个情形不是能够完全吻合。因此上我们的结论说，这一章里头的内容是广泛的讲到推罗的衰亡情况跟多次的战役相似，他最后的结果就像以西结先知书26章那里所描述的，最后我们看到推罗终于成为一个尽光的磐石，晒网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少的解经家，有一些解经家他们用灵异来解经的，他们会对推罗把它解释成为末日的罗马，或者说末日启示录里的所讲到的那个商业的帝国大巴比伦。其实这种灵异的解经是靠不住的，因为你可以这样子解，另外的人可以另外的方法来解，到底谁是谁非我们没有办法讲，因为你的灵异跟我的灵异不相同，你不能够肯定的讲你所讲的灵异的解释就是对的，我讲的灵异的解释就不对。所以灵异解经我个人觉得 只有很特别的一种环境，我们可以用灵异来解释。但是大部分的圣经都是应该按照字面实际上来解释的，用灵异来解释是很危险，而且也不可靠。好，我们现在回来看第23章第一节，他说：“论推罗的牧师，他师的传职都要哀嚎，因为推罗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这消息是从基提地得来的。”这个地方的他师的船只不是指着船，乃是指着从他师做了生意回来的船上的那些推罗的人。这个地方讲他师的船只都要哀嚎，是指的那些从推罗出去到他师去做了生意，现在回来看到了推罗这个情况，他们要哀嚎。哀嚎是这个大声的痛苦啊。中文说因为推罗变为荒场，推罗这两个字原文里都没有的，英文有一些翻译也加上了推罗。但是我们假如回到了老的钦定本，弟兄姊妹啊，钦定本有旧的 King James， 有新的 King James， 里头往往有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假如回到老的 King James 去，它跟原文相当的接近，在那里没有推罗这个字的，是翻译的人他按照文意加进去的。因为这个地方明显的下面是指的推罗的事情，所以他就讲，因为原文只是讲的他，因为他变为荒场，这个是原文的。那么后来的人知道此地所讲的是推罗，所以加上了推罗也没错，让意思就更加的直接，更加的明显。他因为是推罗变为荒场了，甚至于没有房屋了，彻底的摧毁了，没有可进之路。所谓可进之路，就是已经没有了进港的那个路了。假如说是我们看这个图，推罗最主要的部分是在岛上，他之所以有那么好的商业，那么样的商队，因为他有大的海港，很美的很合适的那种海港。你有大船，你必须要有好的港。今天世界上几个海上商业繁荣的都是因为他有好的海港，一个没有好的海港的国家，他的海上的商业不可能兴旺的，这个是很自然的。所以推罗他有很好的海港，而在这个时候当推罗毁灭的时候，连海港也被毁灭了，所以船回来啊进不去了，所以没有可进之路。这个消息他们不一定要跑到推罗来才看得到那种毁灭，他们还没有到推罗他们就已经听到这个消息。因为什么？当他们到达基提的时候，他们就听到了这个消息。基提是在原文里叫 Kitten， 这个基提是指原来居比路这个大岛上面的一个城，可能说在当时居比路的一个大城。那么在这个地方说是消息从基提地得来，这个基提地就是居比路，指的居比路而言的。当时的居比路也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之一，所以当他们从他师这些商人回来经过居比路的时候，就听到了推罗毁灭的这件事情了。所以先知讲，你们去哀嚎吧，我们下一次再继续从第二节往下看。
当黑夜笼罩大地，就在阴暗角落的你，冷冷的风，无情的雨，洒落在阴暗角落。
好，今天的好牧人内容分享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愿神祝福你。
就在阴暗角落的你，冷冷的风，无情的雨，洒落在